感谢神的带领，也是神的恩典。我姓顾，照顾的顾，文武兵，我是来自于大陆的。我本人呢是江苏人，江苏南通人，可能也就是在崇明，上海崇明对面。但是我出来以后上大学啊，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工作也是在上海。所以我在上海，我们家工作了将近，我是将近了20年。对。然后呢，我姊妹呢，因为当时在银行里，交通银行里工作。所以他到美国来，当时单位派他出来转了一圈，他就很喜欢美国。后来我姊妹呢就考学就到美国来了，他的学校实际上就是在 Sacramento 的那个州立大学。对对对。后来呢就留在旧金山，现在在富国银行工作。对，那我是因着他的原因我才出来。出来以后感谢神，神带领我，让我接受装备，所以说开始出来在服侍主。我的工作没关系了，就这样可以了。我是在那个正杰弟兄的一个，就是一起的教会，王国贤在那边。
王国贤，
哎，对对，我们跟着他一起学习操练。所以我的大体情况是这样。那么我的背景是这样的，我的背景我是搞国防工业的，就是说英语叫 missile， 我们台湾叫飞弹，我是国内的是叫导弹。所以说在国内算尖端的技术，然后到美国来呢也是属于一个关注被关注的对象。那但是神把我引到这个做他工人的这个份上，真的是感谢你。我的大体情况就这样。我家里呢有两个孩子，一个老大呢是一个是我两个孩子都是儿子，一个老大呢是从国内出生带出来的，今年已经16岁了，他在那个读11年级，现在是，哎对，然后还有一个老小呢是今年才3岁，哎是在这里生的，是就是神给我的格外的恩典，也是要给我的一些功课的学习。因为我以前是说实在的，我那个老大也不是我真正带的，那么当然老小呢就是靠我们去带，然后也知道一些人的一些天性在里头。主要是昨天我孩子那个老小莫名其妙的就是生病了，呕吐，然后有点发烧。实际上我也知道，因为每次我到一个新的地方，特别是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家里都会发生一些事情。靠神的灵力，本来是今天他如果好一点的话，我姊妹会带他一起过来，但是今天还是有点弱，所以说就留在家里，所以我姊妹在家里就没能一起来，就是我今天第一次来。我家里情况大体是这样的，以后我们慢慢的可以有更多的交通。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好，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你将我你的仆佣的小子带到这里，主啊，与弟兄姐妹们一同交通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来到这里，主啊，我们实在是感到这是一个身体的感觉。主啊，你今天把以斯拉记主啊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再从中来领受你的旨意，来领受我们如何活在你的旨意之中。主啊，盼望我们今通过下面的这段时间，主啊，能够将你的名得到高举。主啊，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一个身体之中，主啊，能够得到彼此的供应，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啊，你不是要得着我们，不仅要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人，主啊，你更要得到我们一个整个的身体。主啊，我们在这里先把感谢和赞美献给你，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呢，因为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领主日学，因为我们那边的聚会是采用查经的方式，但是呢，在我的里面的感觉呢，主日学呢跟真正的查经还是有点分别的，就是无论在看圣经的教导里面，查他的话语方面，就不可能像那个查经是那么。逐级逐级的查得那么透， 我们每次来看主日学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个人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主要是要把这些理解，神通过这里的一段教训话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从中吸取一点什么，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操练中能够活出来。那所以说呢，我今天看一下，我们的张弟兄告诉我们，今天是查以斯拉记第七。
七
第七跟第八章两章 OK。 那么呢，我们一起翻到那个地方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前面是不是已经看过，或者是就是自己有没有些预备。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今天是第一次，我想有个彼此熟悉的过程。那么我的思路大体是这样，我这段经文呢，我想我可以从总的方面把这两章呢给大家归纳一下，我也可以按照大段的方面能够进行一些就是我个人所领会的讲解一下。然后呢，弟兄姐妹呢，我也给出了有几道那个所谓思考题，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方面通过这段学习呢，我们有所领会，然后我们有所回答。那重点是要对照个人。那么我想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已经查了以斯拉记的前六章，以斯拉记从整体上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分成两个大部分。如果按照一般的规则呢，我们前面可以称为所罗巴伯记，后面可以称为以斯拉记。如果按照这样来划分了，因为它两个中间点的人物是不一样。那么反过来讲呢，就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呢，它是旧约这十七卷历史书中的三卷，我们也可以单独的把它称为恢复书卷。那么恢复书卷对于我们目前的这种情况来说呢，光景来说，因为人入里面这个天性的这个败坏，实际上我们从神起初开始，我们这些我们人都是在不断的被神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所以说以斯拉记就是说这三卷书从读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有好几个方面侧重点我们可以去切入下去。那么一个呢，我们就是整个就着这个整个圣经的它的章节的内容我们去读，这是我们主要去读的，我想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是我们所抓住的这个主题。那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去切入，一个呢就从教会的历史这个角度去切入。那么以整个恢复书卷实际上是代表了整个教会历史的一段过程。我们知道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是在神的旨意之中活出来，使徒时代，那后头以后呢，就因着那个罗马天主教的介入，君士坦丁的介入，就不断的引入掺杂，那教会就是走向堕落，然后神又兴起来不断的进行恢复。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段恢复教会历史的被恢复的过程来看，我们就看到呢，可以跟以斯拉记跟恢复书卷这三里头的三次的这个归回的人员的这个观点把它记起来。然后具体的讲起来呢，以斯拉记的这个第七到第十章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到就是说马丁路德的那段宗教改革这段时期。实际上他这个恢复主要是恢复神的真理在人的在他子民的中间，所以说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第三个角度呢，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我们要结合我们个人来看。因为我们个人时常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属灵观点不是那么一直在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上，我们不能像这个哈巴古书那里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而且是有如母鹿的那个快那个蹄一样在那边快行。实际上我们的观点经常是下落下来，那当我们下落下来的时候，神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一个恢复的工作。那么第一步恢复呢，到了以斯拉这里呢，我们也就是说要恢复到这个得神话语的关照，激励我们起来来跟随主。所以说这是两个角度。我想呢，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后面的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读。 一丝垃圾。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按照常规的，还是按照就是说圣经的这个角度，就是当时的这个状况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丝垃圾。所以说我大家可以看的话，我注重的这两章里头，我觉得有一句对我们很重要的话，就是一节章节，就是我这里上写的经句。那么这些经句呢，贯穿了这个七章跟八章的这段内容。那我们呢，我想呢，我们今天看的重点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切进去。那么这个经节呢，实际上是在八章二十二节那里的。他说啊，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找他，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并攻击一切离弃他的。那么这个是走角度来讲呢，就实际上整个以斯拉记，因为它是恢复的书卷，它重点是强调这个间距的前半节，就是神施恩的手如何去帮助寻求他的人。那么后头的一句呢，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因为他是怎么接着就是说以色列人被掳的那个过程中来去看这些这一节。那与此相对应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经节在这里头都是有相同的。你比如说七章六节，他那里提到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那么九节也讲到神施恩的手啊，二十八节也讲到神施恩的手，那八章十八节也提到，那到八章三十一节也提到。这所有的这些过程中，当然有一节里头我们是注意的，他就是他讲的是神的手来保佑他。那我们知道这个保佑呢，在原文里头就是跟帮助是同一个词。实际上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头，这个帮助啊是没有这个帮助这个字的，帮助是用我们人的话来讲出来，他就是讲耶和华的手从上头临到他，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因为当耶和华的手从上面来临到我们某个人的时候，那最起码的就是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他必保守我们，必扶持我们。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既然这两章里头有这么多次的提到这个神施恩的手在这里掌完全的话，那我觉得我里面有点负担，我给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下面这段查经里头有这样三个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讲得很简单的话，我可能这问题说的不是太清楚，但是我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出来呢，我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第七第八章里头，我们去数算这个神施恩的手到底在哪些方面给以斯拉及其回归的人整个过程中给他们有帮助。那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神为什么把这个施恩的手施在他们这个身上，它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那么从神的角度是什么原因？那么从我们个人角度，我们当具备哪些素质？那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感觉到我们很多祷告为什么不能得到神的应许，不能得到神的答应？那我们就祷告的角度是什么？因为神把祷告的权利赐给我们，也赐给他的教会，那他做工的法则就是要通过我们去祷告能够带出神的旨意来。那我就从这上呢，从以斯拉，特别是以斯拉这个人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个素质方面，我们来看到底神，或者说用一种比较人的实际的话来说，我们人该做的具备哪些素质，我们该从哪些角度去切入，我们就可能很蒙神的喜悦，被神的那施恩的时候来扶持。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我想的这第一第二个方问题呢，就在我们今天这读第七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去学会去数算一下，去思考一下。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是新约的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担负着这样的责任，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神的殿在这里头，我们该从中学到些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就怎么去操练，我们能得到神的恩典。那么我觉得呢，我先把这个开头跟结尾跟弟兄姐妹们说明一下，让弟兄姐妹们在下面这段读的时间呢，去带着这样的问题，带着这样的思考来切入这两章的章节。那么呢，经句的下面呢，我就是讲到这个这三卷书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更改。 这弟兄姐妹们可以看，就是说他们论述的一个内容的重点是在哪些方面。然后我们看这三卷恢复书信的时候，我们最好能结合这三卷先知书，特别是前面的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我想弟兄姐妹们在读前面六章的时候，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是结合的最亲密的，所以说这点我是一个提醒。第二个呢，以斯拉记呢，讲到我是讲到它从大的方面分成两类，他们的内容的结构形式实际上是很相似的。如果我们去读下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中心人物啊，他们也有各自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他们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结尾？那么前六章跟后四章实际上是很相似、很对应的文笔下来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就想到，那所罗巴伯回去的重点是重建圣殿，圣殿给我们的一个就是神在我们神的儿女上是你要恢复一个地位，你该有的地位。那然后呢，你要恢复跟神的交通，这是一点。那么以斯拉回去的主要的是呢，要恢复圣殿的敬拜。那恢复圣殿的敬拜就是必须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执行，就是从真理方面能更深的把神的子民就带进去。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敬拜是从不是仅仅是停留在外面的，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起初时得到的恩典之外面，乃是我们要进入更深的，进入神的旨意之中侍奉。我们所带出来的应该是神旨意的成就，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就是说因信得救而得永生就完了。因为神把我们的更多的恩典要把我们带到荣耀之中，这是我们进一步追求的方向。然后第三段呢，就大体讲了这六章跟七章之间我们有个时间的概念在那里头，基本上是相差60年，有人说是57年，也有人说是58年，反正我们笼统的说就是大约相差60年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这个时间而已，我们要看到这个时间的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就相信有一代人已经过去了，那么一代人新的一代又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在应用了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中，我们要结合我们脑子里要抓住这样一个概念，不同代的人他们怎么起来被神用、被神恢复、被神兴起这样的一个关键。那么从初的分段来说呢，我想我就进入我们这个整章的一个考虑。跳到那个以斯拉的这个奇人，我想再稍微也点一下。因为以斯拉本身的这个名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很有意思，跟我们京剧之中在这个两章中不断的提到这个帮助这个词的出现，那么在以斯拉的名字上本身就是一个反应，那么这就是神他的定义是在那个方面。然后呢，从历史来看，这个以斯拉这个人在犹太人中是很有地位的，他不仅仅是个文士，他在原文里的就称他犹太人就是以斯拉就是那文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感觉。我们的主耶稣是受膏者，大卫也是受膏者，但是我们主耶稣是唯一的那受膏者。所以说以斯拉的这个地位啊，是在犹太人中心目中是很大的。那么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呢？因为跟他所在神那时候把他兴起来要做的一些历史上的功有相应的关系。说的最直接一点，他是犹太教这个宗教的一个奠基人，由他的律法所归类出来的是犹太教的奠基人。另外一个呢，在历史上呢，据说他是跟整个旧约的这个正典啊，这个几卷书确定下来作为旧约正典他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呢，他创立了一个会堂的这个制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作为参考，因为但是这是历史的所记录让我们看到的。那在圣经中，我们至少有看到有三卷书是跟以斯拉，至少是以斯拉所他主编为主去编著的这三卷书，一个历代志，一个刚才我们以斯拉记，还有一个尼希米记。这点呢，虽然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呢，还是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出自以斯拉之手。所以说，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以斯拉的这个他的作用，在这心目中的作用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下面的两点呢，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来看呢，这也是圣经是告诉我们的，明明的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真正应该是抓住的。前面说到的是我们所参考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必须是抓住的，因为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以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他身上有哪些品格。我这里只是粗粗的点到几点，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之中呢，能够把它就是说更细化一点。因为神的命令，特别在新约中所给我们的启示，已经把神属心意中主要的神的工人的属性的特点已经讲得很细很细，特别反映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说这点呢，就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下面呢，我就想把这两章的经文呢，按照我个人的一些领受，在弟兄姐妹们面前先交通一些。那么我们看这张纸上有一个分段，分段呢我就是按照我自己读的这个感觉给他一些分段。那么第七章里头第一到第七节，我们讲到以斯拉这个人。以斯拉这个人的话，我们看啊，我们翻到圣经起，从第七章开始第一节以后，这事以后，我刚才提到了，这事以后就是跟第六章所说的那个事以后啊，至少已经相差了大约有60年的时间。然后呢，下头就讲到他的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呢，如果我们能够对照历代志上第六章那一部分去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家谱是一个简要的家谱，他相差了好几代。那好几代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历代志那边所陈述的，他那边有三个人是同样的姓名，他叫亚撒利亚，那个人是三个是同一个名字的。那么这里呢，他就把它合成一个。那么这中间三个亚撒利亚之间的这个之间的几代的人的名呢，他在这里就没有提到。没有提到，实际上跟这里所说的以斯拉所要提出来一个重点是有关系的。这里这一段虽然到第五节这一段，实际上它是主要是讲了一个关系的问题。他是亚伦的后代，所以说他具有祭司的这个身份。在这个里头，神告诉我们，因为神在旧约中所命令的祭司，他是从事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代表，他是从事圣殿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祭司还有一个教导以色列民众的作用。所以说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神所兴起他的人，首先必须有是具有他生命的，必须是祭司。那么在用到现在来看，我们也就看到神不会用外邦人来做他的这个事情。生命上的事，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去做；生命的事，只有有生命的人去做。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看到以斯拉他具有祭司的地位，他具有祭司的生命，他在神面前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职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神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用以斯拉。那么第六节呢，他就讲到这个以斯拉的这个为人的一个状况。这个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就看到神他是不是看这个人的外表，他乃是要看着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是什么？人要向着他。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以斯拉是怎么去向着他，这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就看到，我们如果读过单一礼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单一礼是怎么被神所兴起来的。那这些都是异曲同工的效用。第六节他讲到，这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那么有的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以斯拉呢，就是在巴比伦所出生的，就是他在被掳之前，或者也许他是很小很小的小孩，或者是不起眼的，或者呢他就是从以斯拉巴比伦所生的。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是这样的一个背逆神的环境，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有神属要的人在那边。 那么这是一个概念。然后讲到他这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所赐的律法书。啊，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在神的面前是有寻求的。我们首先要知道，文士是因着犹大被掳以后，那么圣殿被毁，就是说，犹大人他不再有那个物质的圣殿去敬拜了。那个阶段而兴起来的这个文士，那么文士的一个意思呢，他就是说，就是在地方的一个官职里头呢，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秘书，或者说是一个书记官，特别是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人专门是在那边记录的那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虽然有一样的一个文士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比如说六节那里有个文士，那么这个十一节那边也有个文士，十二节那边也有个文士。那么这些里头呢，它的意思在原文用字方面呢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文士一个呢，就是说前面的这六节这里的文士跟十一节那里的文士呢，它一个字它基本含义是有个计算的意思，就是在那儿仔细的计算，他在那儿仔细的思考神的话的这个人。那么后头的呢，这个亚达薛西王这里所讲的这个文士呢，就是一般的是行政系统的那个书记官或者那个秘书的意思。那么敏捷呢，是表示了一个快速的意思，啊，比较快速。他快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脑子反应比较快。你要知道，这一方面是指这个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呢，他也指出他对神的话是多么的熟练，多么的精炼。他就说遇到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他马上能够用神的话，在神的旨意中能够做出判断，能够知道神要告诉他怎么去行。那么我想呢，这一点就可以用到这里。但是他本通达呢，跟这个文士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意思呢是一样的意思，就他是怎么计算，精确的计算这个意思。那就是说还是说他是比跟这个对神话语的熟悉的程度。我知道如果没有一定的在神面前的训练，如果没有一定的在神面前的追求的话，人很难是做到这一点。那诗篇里的大卫告诉我们，神的话我们要昼夜思想，我们必须要昼夜思想。那么不经过昼夜思想，我们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你这个文士啊，就相当于新约时代的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加玛利门下的那种状况。这些人啊，他是本身就是要经过一段很严格的训练，从人的角度来讲也要经过很严格的去训练去装备，才能让他们毕业的。所以说从这两点来说，就是无论是外面的或者说里面的，我们就看到以斯拉这个奇人，他如何的不在乎这个外面环境对他的影响，他不受这花花世界的去追捧，他把他的全部心思就放在接受神的话语上，那跟神的关系上，那么他对神的话是何等的渴慕，也何等的愿意付代价去追求，这点呢我们就看到了。然后下面再讲的呢，就是说王允许他一些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我们不要忽略这句话啊，因为每次提到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得到。首先提到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有拥有，或者用从原文来看，就是那个亚威。亚威就是全能的神，全能全足的神，他的能力是很覆盖，是全面的。第二个他提到是他神，就是这个神是不是其他人的神，就是以斯拉的神。那以斯拉反过来说明什么呢？以斯拉就心中一直把耶和华作为他的神。那人最大的败坏是败坏在什么地方？罗马书里告诉我们是这样说，人心中不信神，不是因为他心中觉得没有神，乃是说他不把神当作神来看，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神该有的荣耀他不把它归给他，他也不把该得的感谢来归给神。所以说罗马书那一章里的那一节里的给我不信的人的定罪是定罪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不把荣耀归给他，另外一个不把感谢归给他。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什么是以斯拉的神，我们也就不能不连看到后面为什么以斯拉会那么自然的就会 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他呢，归给神呢？他在任何环境下他不会看到这些事情是他自己所成就的，他顺从神的旨意，从人的角度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从来不看到他是自己的主，他乃是这是神，所以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归给神。那么这里呢，看到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神的手要帮助的话，不仅仅是帮助他的子民，就是你让他属他的儿女、羡慕他的儿女直接得到神的启示给他啊，得到神的力量给他，得到神的话语给他，这是内在的。但是我们也神看到神他会兴起在那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低落呢，情绪会低落呢，那就是我们看环境看得太多了，而我们没有能够透过环境去看到环境背后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追逐在看人看环境的关系下，环境觉得好像给我们有很大的限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中很多时候失业啊压制我们，我们觉得这个是整个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或者说到再大一点整个世界的不景气，那归于谁？那是归于环境。那么因为这种环境弄了，所以大家都会失业啊。那么我呢，虽然是跟从神的，我有神的恩典，但是你这种环境大了嘛，我最多是能让我在后面的失业。比如说一个公司要他有裁员十次，我可能到第十次第九次我被失业掉了，你也觉得好像是无所谓，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就忽略了这一另外的一点，乃是神手在那边做工。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整本以斯拉记，包括整个恢复书卷，我们就看到神手是怎么做工的。神手不仅是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更是在地上为王的那些人的手上去做工，他在他们身上来做工，让他们来契合成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现在你就看看我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的老板算些什么呢？那么比起一个国家的王来说，他的权柄他又能算得了多少呢？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这是以斯拉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第七节里头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一段，就讲到他一个简要的概况。这一段呢，实际上他就讲到七章跟八章一个简要的，因为下面呢他就可以讲到这个以斯拉是怎么靠着神的恩典去会同他的一些同工是哪些人，然后呢也走了哪些那段的时间，中间有哪些一些安排，那给我们一个简要的概况。我想这一段呢大家应该看得比较透的，这一点我只是想提一下的，就是正月初一日到五月初这段时间，它是按照犹太历所说的。那么按照我们正现在的公历来说呢，就是四月到八月。那四月到八月这段时间对于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那块地区来说是一个很炎热的季节，它是由春季转到夏季以后这段时间。那么以斯拉他们这四个多月他们走的一段路是沙漠的旷野，加上有这样的一个炎热的气候在那边，我们告让我们背后能领到他们走这一段路它的环境是很恶劣的，他们在要克服环境的道路上要费了很大的精力。所以这点呢，我想从背后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后面他也提到那途中有些强盗啊针对的人为的攻击，那也是一个难处。那所以这一点看到这一点。那么第十节呢，实际上是接到第六节那一段。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斯拉他为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更深的去看到这个呢。我们可能一般的传就是说作为神的工人和经常和神的儿女会经常去阿们这一点呢，我们因为从文字上来看我们就觉得很让我们得着。那么他是立志要考究要遵循还要教训人啊，立志就是你里面的心思意念，你的意志你都要列下来，你立下来你才能持守这个意志，你才能做下去。那么考究呢，就是说很极力的很用尽力气的去寻求。那么我们要看到这点的话，我们就看到神新约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教导都在我们这里头。那么遵循呢我们也看到，教训我们也看到。那么这四个字里头我们要特别要抓住它，我们也并且要特别的要时常记住这个它，因为我们在新约过程中主耶稣对我们的心意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些亏损的话，那我们只会阻拦神旨意的成就。那么立志，我们常常在新约里的看到说，我们要有一个一个怎么样的心，我们要有一颗怎么样的心。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考究寻求呢，我们看到神说主耶稣在对神的儿女说，你要叩门，我就答应，你要祈求我就给你。那么到启示录里头，我们看这几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你要叩门，你不要把我关在门外，你叩门我就进来，我就让你给我一起享受宴席。那么这里也都是他提到的这个考究，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神的儿女，我们要一心的，要用尽力气的去追求神的话语。那遵循呢，就讲得更明白了，就是你行不出来又有什么用呢？雅各书里头就说了，你有信心，你行不出来，那你这信心是死的。那我们同样是听了神的道，我们也要把它行出来。那么当然在行道跟听道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考究，就是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那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听神的话，不仅说神的仆人他是怎么说你就怎么听了，那不是，你要自己去查考圣经，你要看这个神的工人在这里说的话对与不对。那这就是我们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听到，我们还要研究这个道，那么我们还要说要行这个道，最后我们是活出这个道来。那活出这个道来，再说神的生命出来，这是神在我们旨意中每一位神儿女身上的一个旨意。否则的话，我们光听到，我们只是头脑大，我们变成一个大头娃娃，我们四肢可能是瘫痪的。那我们必须要带出神的旨意，这才是神最终所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训人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主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是一句那样一句话让我们很得着的。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这些人所说的，你们都要去听，你们要去做，但是他们的行动你们不要去效仿，对不对？因为法利赛人他是能说不能行，你首先要说了行了以后，你要在这里看到以斯拉他这里这个顺序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是立志考究遵行，然后你再去教训人，你把神的话给拿出来去示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教训理解成为一个旧约中的那种关键的教训，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藉着耶利米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把一个新的灵跟我们给了我们，他已经立了一个新的约给了我们，他们以为已经把一颗新的心放在我们里头，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谁，不要教导你乃是按照谁的教导，是里面的圣灵的教导，你圣灵有声音在那个里头，然后呢你里头有恩高的教训你要顺服，你里面有基督的平安你要顺着他的平安去行，那这是真正的教训。我们所要的教训所说出来的乃是你通过你的行道所带出基督的生命在你生命中的活出来，那在我们弟兄姐妹一个身体之中能够得到彼此的建造，那这样这种意义上的一个教训。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切记，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中，你该做到你的那一个部分是什么啊？你不仅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也要在你的这个身体里头做，你要发挥你的效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对不对？你不活出你该活的那一份，那你这个肢体你就是属于残废的，你就会影响其他的肢体。反过来讲，你这个肢体如果你能活出来，你做到你所做的那一个部分，你在你的生命里头就是给弟兄姐妹的一个交通，一个扶持或者是一个教导。那么我想这一点就交通到这里。然后呢，到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是讲到亚达先知王下的这个旨意，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们肯定都不会 miss 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神的手在那边出过，而否则的话亚达薛薛王他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反过来讲，通过这一段旨，就是说是亚达薛薛王的旨意，他既然是神手在那边做的工，那就反映出有神的旨意在其中。虽然是从我们从这个故事的情节来看， 这些话是亚达薛西王这个人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记录在圣经里头，他有圣灵的手在那边掌控着。所以说，你看前面第几部分，你首先第一个你就可以看到，神要以斯拉回去要做几件事情，对不对？那么第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十三节那里头，就是要以斯拉要作为这个群体的这个领袖，带领那些心甘情愿归回的人回去，这就是一个教会领袖的一个作用。因为每一个地方现在一个聚会一个小团体都是身体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里头也有一些属灵的人在前面走，他在前面走，他要保守要带领啊，这是神给教会领袖的一个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第二个我们看了啊，是在第十节，他就说你要照着神的律法书去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请不要忘记了，查问犹大跟耶路撒冷的情况，任何王都会去做的，因为只要是他统辖的地区，他都需要他的大臣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里按照什么标准去做，那是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话去做，那这就不是世上的人所能做的。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到十五节那里头，到下头这一段，就把所有当归神的东物要带回去归向神。那么这是第三个事情。第四个事情呢，我们就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第二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照着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这个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有一个更深的理解，这里头啊，这个是用神实际上呢，它背后的本质就是要讲神的律法所定规的那些东西要在他的子民中要行出来啊，因为他这里他是你要用这样的去管理他，要你管理的目的是要他的子民要行出来要带出来，但是他跟我们新约的一些方法做工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他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说神所喜悦的乃是他的话他的道要在他的子民中间要行出来，并且被尊为不仅是他们行事的标准，乃是他们所行事的一个掌权的地方，就是你行了他，你才能把神的名给高举，否则的话你怎么会说尊耶和华为王，尊耶和华的名为大呢？那只有在这里头行了律法书行出来，你按照他的标准，你看着他的这个标准去走这个路。那么我们这里有些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可以看士师跟审判官，实际上他两个是一个意思。那么士师是希伯来文里头的，就是士师，那么审判官是亚兰文，那么这两个字意思是一样，就是审判官，就是判断的意思，那么这一段呢，我想暂时就提到这里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27、28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从里面阿门我们的以斯拉，他在这里就发出了一个感谢和赞美，感谢和赞美。那么这里呢，我再回过头来看的话，感谢赞美里头，我们首先看到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在27节里头，他就实际上这里就启示出神要以斯拉这批回去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而目的就是说要装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什么是装饰？装饰就从外到里，你不仅是要一个空洞的物质的殿在那个地方，你要有装饰，你要有相应的活出来的彰显在那个地方。那么在神，我们到了新约，我们更多的就看到这乃是神要他的子民里面要真正的归向他，要里面真正的要去敬拜他。那么这是一个实际。那么因为到了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人本身就是神圣灵的居所，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主耶稣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那么这里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如果反推到上面的时候，上面23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达薛西王的一个人的掺杂里头的因素是在什么。亚达薛西王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他的本性有一种 为什么要让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那么他是为着他的政治，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来出发的，然后让他们回去，为着他的一个政治的表现。如果在我们说开去的话，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因为当时这个时候波斯王国啊，在各地都有一些叛乱，都有一些反叛。那么反叛呢，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讲呢，打着一个旗号，就是说这是奉耶和华神的名来起来这些的。那所以说呢，亚达薛西王从这个角度呢，他就想从这个角度来灭这样一个口啊。那反过来讲，他也就是说怕这些人真正的起来来把他们这些国给灭掉，对他政治上是一个威胁。那么这是人跟神的差别，就在这些地方。那么我想是这里。那么这个感谢的话，从原文里看好像是一个比较像一种诗歌体所写成的，所以这句话所很美的地方。那么神的手帮助我，我这个刚才说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就得到坚强。那么我就得到坚强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他就讲，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我们就坚强了，那我们乃是一个瓦器，我们因着有这个宝贝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变得坚强了。那这就是我们做神儿女一个坚强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到了下面，就是以色列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那么有些人可以，弟兄呢可以把它引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一个各个肢体彼此的配搭方面，我们是作为神的仆人一个同工的彼此配搭方面，不是按照你人的心意去，你觉得我这个人跟他合得来，我就把他作为我的同工，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姊妹跟我们这一小群的人的性情都比较合适，所以我把他接纳成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那不是这样的。这里你看到这些乃至神的手在那里做工，是神在那边聚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心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心啊一定要敞开，求神给我们一个广阔的听。我们彼此中，我们可能我们一个身体之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你可能有一两个人你很是看不惯的人，很是看不惯的你的弟兄姊妹，但是他是你的弟兄姊妹，他不是白白的到你这里来，他不是按照个人的意志到你的中间，他乃是神的定旨把他放到这里头来。那我们在一起只有是学习操练，学习合一。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警醒一点。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前一部分就想到渔民的数点，这个数点的人数呢，从神数点的旨意之中呢，有两方面的意思。只要是神亲手数点的，一个追踪他的生命，他是有生命的人；第二个，就他所做的是蒙神所纪念的事。那这个就等于我们在新约的圣徒，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哪些是我们能够存留到天上的产业呢？哪些是我们这些财富，我们是能够存留到天上去的呢？那要蒙神的数点，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从这些渔民的身上，我们要看到我们当做些什么。那么这里也很奇妙，他前面呢二节里头，那么有两个家族呢是讲到是祭司的家族，那么就你像大以理跟格顺。那后半节呢，大卫的子孙是讲到王的王室的后代，那么这是两部单独提出来。那么下面呢三节一直到幕后呢，就讲到所谓的平民的一般的那个家族，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弟兄去姊妹去点一下的话，它是12，总共有12个家族。那么12个家族，我们知道，我们看过整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他们这些渔民归回的时候，他们不是仅仅是站在一个犹大支派或者便雅悯支派这些地位上，他乃是站在整个以色列12支派的这个地位上，这就是一个意义的概念。神的旨意在古时候就是要他的子民是在一个一的地方，到新约之中，同样的教会也是要持守在这个一的地位上。那这一点呢，是我们要看到。然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这里呢，从外面看起来呢，好像是他们发现这个利未人啊，没有利未人，但是回去。 这个工作必须是利未人担尽的责任。我们知道神的定规，利未人就是从在圣殿里从事这些事务，除了这些事务，神没有给他们任何工作。所以说按照本质上来讲，利未人除了在圣殿敬拜，他们就是失业的。但他们为什么在巴比伦那边活得这么滋润呢？那我们这里可以考虑，我想我这一点我今天就不想在这里介绍去说，利未人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利未人为什么心里不能想？因为你这个圣殿的装饰，利未人是首当其冲的，他们为什么不回去？这些有什么原因？外部的原因？
你讲装饰就是修饰是吧？
装饰就是修饰。
OK，
就是这个修饰，对。这个修饰在原文里的一个本意呢，它是叫强化服饰，就是要把那个服饰的工作要加强的意思，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因为我国语里头是装饰跟修饰是一个词啊，就是这个修饰哈。本来是他们，我们去反过来去考虑它。这些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仅仅是那个时代利未人的事情，这乃是我们整个新约神的儿女是共同普遍的事情。这反映了一个什么呢？反映了神的儿女的退后，神的儿女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热心很多，对不对？我们很热衷于读神的话，进行受这个教会的一些服侍，但是慢慢的，我们那起初的爱心就丢掉了。那慢慢的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观点了。那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教会的聚会就觉得有他没他都无所谓了。那我有一个词啊，我很忙啊，你忙是忙地上的事啊，对不对？我家里也很忙啊。那为什么是落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利未人现在的这个观点，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这里不看我们自己本身，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我们却会反思，从我们的自己身上来反思，来利未人他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圣经里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说，但是我们可以从生命的去感觉到。但是我们从我今天想强调的这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如何看以斯拉是把利未人给如何给挽回回来，让他回到神的旨意之中来，让他回到神的生命之中来，让他回到神的主要利未人走的这个正路上来。我们来看这一点神是怎么去做的。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反反复复的去读以斯拉是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提一点的话，圣经里有新约里有两句明确的教导告诉我们，一个是在加拉太书6:1里头啊，那你就讲到，我们可以翻着去看一看，这点我觉得对弟兄姐妹的扶持，彼此扶持很是重要。因为不要任何人都不要自夸，每个人都很有可能落入这样一个软弱退后的光景之中啊。我们看加拉太书6:第6:1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这就是我们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要挽回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能看到我们的肢体就这样去残废掉，就这样软弱下去。因为我们是同盟天恩的弟兄，我们的弟兄，我们是同盟一个天恩，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要去长大，要在一个身体里进入神的荣耀。神再来的时候，他不会说你好，你今天这个人我把你带入荣耀之中了，不是的，他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头，一个基督的身体里头所带进去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温柔的心去对待，我们不是去责备人，我们也不去教训人，我们乃是要一个温柔的心去把他带回来。同时你也要防范世界上的事不是你所能胜的，你一定要仰望神，否则的话你不小心你自己也会陷进去，这是我们当属警醒的。那么还有在提摩太后书3:16那里的，我想就不要读了，这节对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很熟悉的。他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与教训人都是有益处的。那圣经神的话 是我们拿来挽回弟兄的唯一的工具，这点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实的记住。那么到了21节跟23节，这里讲了一个禁止祷告的，那么这个呢，就本质上就看到我们神主啊、就是以斯拉如何在神的面前祷告，如何去依靠神，这点我们可以深入的去体会。那我们经历的这段经句呢，也是从这一段里头给出来的，那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那么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个所谓可以供弟兄姐妹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对照以后看到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尼西米那边接受王的帮助，为什么以斯拉这里不接受王的帮助，这些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去深入的去考虑一下。我们判断事情事物的本身不在于某一个事情它具体的对和具体的错，我希望要弟兄们要深深的要看到这一点，乃是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如果持守着这样一个观点来读来分析来想的话，我觉得弟兄姐妹们应该有一些思考。那么第24节到34节，我这里讲是尽忠托付，不错，我们很多时候知道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那不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祈求，那不错，我们也很多时候通过我们的祷告把我们所要的那些东西都交托给神了，那这些做的都是很对的，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我们也有当做的事。那么这一段事情就是在这里以斯拉在这里说给我们看到的，他不仅去分派这些东西，他也提醒他们要紧紧要看守啊，这些都是神的仆人所做的，神的儿女所应当行的，不是说你交托了你祷告了或者你怎么样了你就可以躺在床上，或者说用我们的古话来说你就可以坐着花轿去进天堂了，不是的，你要去做，你要知道你当自己的做。用到最切切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在弟兄姐妹们经常面临到工作的失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们要求神保守，求神给我恩典保守这份工作，那不是说你保守了交托了你就完了，你要在这个工作上，你要以这个工作是神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去做，你要对神进行，你不是对你的老板进行，你是对你的神要进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里是这一段话，那么在这一段里头呢，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啊，这段里头就这样，我们就这样过了哈。这段我就刚才提到的，就是31节里头，就是说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这个保佑跟那个我们神的手去帮助我们是一样的一个词，都是就是指从上面而来的手在我们上面领导我们，这个意思。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献祭跟感恩啊。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回到地方以后，真正的献祭在旧约里头所代表的一个神的思想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这点呢我们就是说在前面的摩西五经里头，我们觉得我应该是看得比较更深入一点的，他这里是先献燔祭或者先再献赎罪祭，这些呢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思考，因为这一段呢跟前面五章里头呢也是类似一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思路的去理解。那好，我想我时间已经到了55分了哈，下面还有时间，
我们到了11点就要学习用语，崇拜是11点10分。
OK， 那我们我想还有5分钟的时间，或者我们也可以下去也可以听看我们的弟兄怎么安排，但是请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在这2章中自己回去认真的数算一下神的恩典临到以斯拉人，以斯拉这些回归的人到底有多少，你数出来越多对你的帮助越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以斯拉是如果活在神的面前，这个你看出来越多对你的帮助也越大。 然后你把这两点用到自己身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年或者过去的一年或者过去的一个月或者过去的几天，你蒙神的恩典有多少，要常常数算，然后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如何去活出来。
这里第二十六节啊，七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讲到说，凡不遵循以神律法和王命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对吧？这里第七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这个王给了，是不是给了以斯拉有这么大的这个权柄啊？
从文字上应该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没有圣经上没有提到，这个以斯拉是何许人也？这个王怎么会对他这么好啊？
你就看到他在他的十二节那里就提到了，讲的这个以斯拉，基于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这个是亚达学习王是明白的，他把这个神是看成是天上的神，当然不是他自己的神。这个大德是一个意思，是不是我们佛教里头讲的那种大德啊，功德圆满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德是指他很完全很完美，我们这个神是很完全很完美。完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不仅他智慧能力的完全，他的供应完全，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很完美，而且很完美。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弟兄也提到了，神给了人，特别是在旧约里头有很多权柄，就是说满足神心意的人很多权柄，可以致死，可以杀死。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去反反看看这些真正的这种神的仆人们，他们基本上是不用这些权利。你看以斯帖记里头也能看到，他不去用这些，这里就隐藏着神是有审判的权利给他，但是他里头要有一颗来自于神的一颗爱心在那里头，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看给哥林多前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也提到这些，他说我使徒有这样的权柄，我可以重重的责罚你们，可以怎么样，但是我真的盼望我到你们这边我不要使用这个权柄。这是神的仆人的心意，乃是也就是神自己的心意。因为神很多时候审判他悖逆的人，他是一定要审判致死的嘛。但是我们多少次看到神在审判中有怜悯，有安慰，有拯救，就这样的一个。
胡弟兄，你记不记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记不记得江守道弟兄他讲过这么一句话，教会里是有权柄的，
对，
但是属灵的权柄，尤其是在属灵里面神给他有这个责任的人，他说你什么时候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你的权柄就没有了。
感谢主，所以说我们真正去理解理解这些，
所以在教会里都是爱我们，都是这个蒙恩的罪人，就是你刚刚讲说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所做的，他们所讲的所教导的，我们照着去做。我们不要看他所行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在这里要再看到有外头人或者我们里面人说某某这个弟兄某某这个怎么样怎么差的话，那让他去讲，他只要有一个教会，他能找到完全是被好人坏人、好的基督徒、专心的基督徒都一种共同接纳是没有的，对不对？有些基督徒是照圣经上断章取义的，
对，
就像你刚刚讲，像尼西米跟这个，他尼西米是王派的步兵这个送他去的，那以斯拉是没有派的，这个完全是看当时不同的环境。
对，感谢主。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那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什么 意见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也可以跟通过我们专弟兄专师母跟我反馈一下，是不是我们到时候把这个圣阶的简单的讲解时间可能再压缩一点，让弟兄姐妹们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去看弟兄姐妹们反应。好，
很好很好。
我们请我们的弟兄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他还没有说进去，姐妹姐祷告一两句可不可以？他也不会。
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受圣灵的感动，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是
我们谢谢你，你带领你的仆人在宣讲你的话语，在恢复我们心中那个圣殿，让我们圣洁的来到你的面前，遵守你的旨意。你伸的手天天引领我们，你要的是我们甘心乐意，不把你把我们放在哪里，摆在哪里做什么，就当被你做。我们看道路没反走，我们看人不想来。主啊，当我们看你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盼望，因为我们不是被你而招，是不是被人而招，是被你而招。
是的，主。
哦，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到你面前。哦，在你的家中尽我们那微薄的力量。
阿门。
主，谢谢你祝福今天的讲台。哦，祝福弟兄讲的你的讲的话都带着你的能力，因为你的话每一句都带能力。愿你祝福他的话语，
主啊，
也祝福你口中的话语，用它讲出来，祝福那个讲台。
主啊，
主，谢谢你让我们听了，哦，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跟你重新建立更深的关系，遵循你的旨意走到底。主，谢谢你，谢谢你。哦，圣灵也谢谢你。哦，主，谢谢你把这么好的仆人带到我们当中，讲到了那么深的话，扎了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得力，把那软弱丢到深海，一去不再回来。
Amen。
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
主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你。